今天是第29讲，是开始讲第三份的开头。在讲第三份开始之前呢，补充一点二份跟这个大家上一次提出来下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稍微的说一下。好，现在来这个先补充上节课第二份最后一段，补充一点。这一段讲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我们造了很多业，熏到了阿赖耶识里头，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呢，它就叫易熟果，易时而熟，就是我们说的你在一生结束的时候，整个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它来一个叫大比拼，看谁的力量大，结果你善业力量大，哎，善业就先现行，重业先报。比如说下一生你转为人，这就叫你的一时而熟，人的业报又成熟了，再转一生人，这叫一熟果。他这说其一熟果无复无忌，意思是说这个一熟果呀，第一它不障碍圣道，不障碍你学习佛法；第二呢，它不是善不是恶，它是一种说不出这个明确善恶的东西，无忌说这个易熟果，一般人就很难理解，说这个造业了啊，这个业成熟的果没有善恶，怎么理解？上节课我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易熟果它的主体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上节课说呀，是你阿赖耶识里头经过所有种子的大比拼，它有一种自己的这个就是叫运转规律了，叫重业先报。哎，比如说你一比拼呢，是你人道业比较重，哎，它先现行，下一生你又转一生人，这个下生转你这一生人的所有的种子就是你这个易熟果，我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呢，大家再想一下，你这个易熟成熟的这部分种子，我说的这部分种子是指的管你这一生的啊。实际上你这一部分种子，大家看，它实际上是全部阿赖耶识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其他的所有的种子都在起作用，比如说你这一生都发生什么事情，你原来造了很大的比如说天道的善业，这个天道的善业对你这一生的人生是起作用的，比如说你还造过很多不好的业，这个不好的业对你这个人生也是起作用的，也是起作用的，在他们的综合作用之下，你现在呢这一部分种子成熟，实际上每一个种子都是起作用的。所以呢，实际上一般是把什么呢，就是整个阿赖耶识都称为易熟果，都称为易熟果。阿赖耶识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易熟识，哎，它怎么叫说整个阿赖耶识怎么叫易熟果呢？你从现在开始往前所有造的业种子是不是都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那都就是个果嘛，你前边造了业，你的果就是你现在得了这么一个阿赖耶识，这就是你的果，所以整个阿赖耶识就是你的一个易熟果。而且这个就是说你下一生转人的时候呢，虽然是一部分种子现行，但是呢实际上是所有的种子的综合力是你现行的。这个你比如说你现在转人了，你曾经在天业里头造了很大的善业，这个天业的善业的种子啊，它就会提升你这一生人的质量，你就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原来那个善业的习气啊，对你就会有影响。你如果说你还有畜生道的这个就是旁生道的业，还有这个什么恶鬼道，还有地狱道的业哈，都有，这个呢它也影响你，它也影响你。你比如说你造过这个不好的业，这个不好的业它也影响你这一生人道的那个果报，都是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哎，如果你这个就是 恶业总的来说在阿赖耶识里头比较少，哎，这个善业比较多呢，那你这一生的那个人生就不就是要非常的好。如果你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人道的这个业啊，你那个地狱的业比较多，这个天道的业比较少，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影响到你这一生这个人道这一业呀，那个质量也相当差。虽然是人，哎，他其他种子是有这个，他因为存在嘛，他在那待着，哎，他影响力就在，哎，虽然他没现形，但是他对那个你的这个心跟别人的心是有影响的，就跟咱们平常说这个场，好像说跟这个人一待就觉得，哎，跟他待着舒服，跟他待着别扭。实际上，这就是那个种子状态啊，它就是有影响力的。哎，这就好像那个什么磁场啊，什么这个场、这气场啊，就是平常说的那一大堆。实际上，这些场都是存在的啊。好，现在就说的这意思啊，就是说，整个阿赖耶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艺术果，就是你前头所有造业的一个总果，这是一个总果。然后我就说了。这个阿赖耶识无服务记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呢？阿赖耶识是种子状态，它没有现形，在不管你什么种子，在没有现形的时候，肯定不是善不是恶。哎，就好像我上次说，你在仓库里头放了很多东西，有炸弹，有这个粮食啊，粮食好像是好的，炸弹好像是不好的，在它都是在种子状态存的时候，它没有善恶的表现。哎，一个一个就我们说过，阿赖耶识种子好像看起来都一样，表面上都是一样的。这是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阿赖耶识是这个无复无记？哎，它这个无所没有善恶，就是说它是种子状态的时候，它肯定没有善恶。哎，你表面上看种子对样，你根本就不知道里头装的是炸弹还是装的是粮食，是不是啊？哎，它又不表现出来，都在那静静的躺着。潜伏状态，所以它不可能有善恶。然后还讲过一个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本身它也不能有善恶。如果阿赖耶识是善的呢，它就不能接收恶的种子；如果它是恶的，它就不能接收善的种子。那就业报也不成立了。造恶熏不进去，光造善有，或者造恶能熏进去，造善熏不进去，那根本就不成客观规律了。所以呢，阿赖耶识无复无记，就是说它没有善恶，不张生道，比较好理解。这一节课呢，补充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状态，它升起的现行，就是前期时啊，也是无复无记。这一点大家要仔细分清楚里头的两个界限。仔细分清什么界限呢？就是。我先说它升起的现行，为什么是无复记啊？就是阿赖耶识是第八识，它升起的现行是前七识，前七识怎么会没有善恶呢？我先讲前七识吧。这样，我们讲过说心法升起来啊，有五个程序，不管什么心法，什么眼识、耳识，所有的你的那个识升起来啊，都必须经过这五个程序，就是什么呢？种子状态就先得有作意，哎，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说我明天早晨，哎，要3点起床，要赶一个什么事儿，哎，到2、3点你就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睡前心往那个种子里头你埋了一个作意，说我3点钟之前要醒。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早晨起来我从来睡觉的时候也不作意，为什么早晨起来自然就醒了？因为你已经无数次作意了，就是你无始以来就作意，就是那个我今天晚上睡，明天早晨还是要醒的，这已经形成那个就是习惯了，所以就不用你作意了。实际上呢，你必须有作意，如果没有作意，你就是起不了那个心锁的，就是这个意思。种子状态必须有作意，然后呢要有触了之后呢才会生受是直觉。触是这个，咱们就用究竟一说啊，种子有作意，什么触呢？就是你相关的种子要触，包括你触其他人心的种子，你是如果需要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听讲座，听讲座，你的心跟其他人的心，跟我的心就要触，那个心，我们心不是互相重合的吗？它就有触，哎，触了之后就会生受，就会有感受，有感觉。受，有了受之后呢，你那个心就会想，说这是一个什么受呢？哎，是这个，是颜色呢，还是声音呢？还是这个感觉呢？你会分析这个受，这个分析叫想，哎，就是我们说想，用现在话说叫形成概念，哎，搞清楚了，哦，原来这是声音，原来这是这样两个字，原来他这是在讲是一个什么意思，哎，受通过想形成概念，哦，他原来讲了这么个意思，形成概念，你看啊，四个步骤了。种子要有作意，然后要触，要生受，然后对这个受进行分析，产生概念，想，最后还有一个五遍行心所嘛，最后还有一个思想的思，思考的思，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抉择，哎，决定的决，把两点水换成一个提手，抉择，就是一个决定，一个选择。就是你在形成概念之后，你必然会有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就是你对这个概念的判断。比如说，你形成概念之后，你觉得哎，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哎，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它下一步是怎么回事啊？我要继续这个追问追问，我要研究研究，这也是一种抉择。哎，有的呢，它你形成概念之后，它这个。一看这不感兴趣，哎，我不考虑它了，这也是一个抉择。哎，有的形成概念之后，我不能允许这种现象发生，我得立刻这个制止它，哎，这也是一种抉择。哎，思就是抉择。我们心所有的心升起来的五个程序、五个过程都要经过这五个过程。这五个过程里头，前四个都是没有善恶的。就是作意、触、受、想这四个步骤啊，都是没有善恶，是无记的。只有思，就是做出抉择的时候才有善恶。我们来具体举例子啊，就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听声音这个，哎，你早晨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分析这是什么声音呢？啊，这是喊我的名字啊，我该起床了。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思维啊，到形成概念，你说它是善还是恶？无所谓善恶，大家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无所谓善恶，就是你现在就比如说现在，有人喊你一声，你听见了，你也知道啊，这是喊我的名字，那是谁在喊，都知道了。就到现在你的思想，你说它算善还是恶呢？没有善恶，什么时候产生善恶呢？就是五遍行心所的最后一个思抉择，开始说，哎，听见他喊我的声音了，然后呢，我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我去不去，我这个怎么对待他，哎，怎么回答他，这个里头呢，就可能有善恶了，也可能没有善恶，但是就可能有善恶。碰到这个叫生气的了，我就要这个跟他吵架；碰到喜欢的了，我就要这个怎么，哎，自己一个抉择，这才有善恶。所以呢，就是现在说了两个意思。上节课主要说的是阿赖耶识作为一蔬果，因为它是种子状态，所以说它无复无记是好理解的，因为种子状态没有显现。没有显现，自然没有善恶。现在补充一个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升起来的现行，前提是，在这儿重点是指前六识啊，咱们就说前六识，因为第七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前六识起现行的时候啊，也是没有叫没有善恶的，只是到遍行心所的第五步才产生善恶。也就是说，前四步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善恶的， 现在大家也大概理解这意思了，就是在现行里头有大量的现行也是没有善恶的。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更好理解的，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一生转为人，你生了这样一个身体，你有这样的，你说你生这样一个身体，比方这样的身高，这样的这个体重，这样的模样，你说这个你能说它是善恶吗？不能说它善，不要说我们人人不一样的，你说谁生的善生的恶，当然有人去那个文学性的描述，说这个人生的就是这个什么坏蛋像什么，那是一种猜想描述。我们就是说你一个人生，你比如说咱们再说就是残疾人，残疾人你想一下，比如说一个生盲吧，就是这个瞎子啊，你说这个叫他的果报是一个瞎子，你说这个果报你能说这个是善是恶吗？大家仔细想一下，它是一个果报，果报本身没有善恶，所以这儿我就总这个说出来他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说什么呢？说这个易熟果，易我们说了一个易，就是叫一时二熟，就是是以一生为单位的，一生一生的，哎，这个你这一生造的因跟这个前边的因综合起来，哎，到下一生成熟未果，这是一时二熟。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就叫什么叫异类而熟。异类而熟怎么叫异类而熟呢？就是你在造因的时候啊是有善恶的，哎，比如说我做好事是善因，造善因，我做坏事是恶因，做造因的时候是有善恶的。这个因的果报是没有善恶的，为什么呢？因为造做好事做善事，它的果报是安乐果，乐果，要简单的说快乐的果。做恶事它的果报是苦果，这个果不是不论善恶，论乐果苦果，哎，你造恶因得苦果。比如说你杀生太多，这一生呢好一点的啊，你就转这个旁生，比如说转猪转羊，被这个一生一生的杀，来还这个杀生的果报。就用佛教说吧，猪这一生实际上那些动物很苦的。你现在人们想象好像啊，猪吃饱了就睡什么，你去那个养猪场、养鸡场去看看那些养的那些东西，苦得不得了，简直不是动物生活的世界，那个给的空间非常小，不能动，因为它怕消耗这个体能，消耗这个肉，反正就是非常苦，就这算苦果吧。这个苦果，你不能说它是善恶。你看养的那些鸡，养的那些猪，你说它是善还是恶呀？所以大家异类而熟，就是说造因的时候是善恶因，变成果的时候是苦乐果，类不一样了，不是善恶类，成苦乐类了，异类而熟。所以在果报变成苦乐果的时候，没有善恶了。那大家就有点理解了吧，就是说你这一生转为人，比如说活80岁，地位升到多高，挣多少钱，或者你吃多少苦，这是你果报决定的。你说你这一生的这个叫挣多少钱吃多少苦，这个它能叫善恶吗？你挣多少钱算善，你吃多少苦算恶？地里种地的农民每天很辛苦，你能说他这是恶吗？是不是啊？哎，苦乐果是苦乐类的，因是善恶类的，这叫异类而熟，就是在因变成果的时候变了，它果没有善恶性，这是无忌，所以异熟果无忌，哎，现行时也无忌。但是我说了，大部分现行无忌，但是呢 唯有到那个变形心，每一个心所心的这个产生过程的最后一步，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善恶。也不一定啊，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无所谓善恶的抉择，这个也大量的就跟我说你这痒痒了你挠一下，这也是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本身它也是无善无，就是称不上善恶的。这样的大量的就是你从你早晨起床吧，起床之后赶紧啊，这个刷牙洗脸，那个买早餐吃早饭，上班什么，你想就所有的这些到那坐到那赶紧打开电脑，就这一套，你说你能称上是善能称上是恶呢？都称不上。所以我们大量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无忌的。有忌的就是有善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做出明显具有善恶性质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大量的抉择也是，哎，他叫我一声，我一答应啊，我们一块儿走，好，一块儿走，这都谈不上善恶，哎，只有在你做的那个抉择具有明显的善恶性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有善恶，才有忌。现在大家就对这个果报无复无忌就可能理解的更那个深刻一点了。一个是为什么叫一熟果，一时而熟，要以一生一生的为单位，哎，再一个就是一类而熟，就是说造因的时候是善恶因，哎，果报的时候是苦乐果，不是善恶果了，哎，善有善报，那个善报不是善果，而是乐果，这叫善有善报。这是补充一下这个一熟果无复无忌。无复就是说像你这个果报，我们转人啊，你转的说个高一点个低一点，有钱一点，这个官大一点官小一点，生活苦一点，这个东西呢对于你善恶，就是这个谈不上善恶，你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善也可以做恶，这个由你自己抉择。对你修学圣道也是这样，你在穷穷富，甚至富了还这个富贵难学佛，还这个就是说你实际上这个你能不能学善道也跟这个呢没有绝对的关系，哎，所以说呢果报它就是你造什么因自然有一个什么果报，这个果报呢是无复无忌的，不让圣道没有善恶的，讲这么一个道理。这是补充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上节课讲了一个种子有清安相，就是说凡是烦恼的都叫粗重相，这个去除烦恼的都叫清安相。这儿呢补充一句，就是说在你修定当中啊，还真的有一个境界就叫做清安，哎，这个是在得定之前，得定之前有九住心，九住心要修到相当的往后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哎，你会得清安。得清安究竟是这个仔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有详细的介绍，那个妙老讲瑜伽师地论讲得更详细，老和尚这个禅定非常好，这是介绍这么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下边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说佛菩萨是离言状态，因为我说了一句说佛法身是佛法组成，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呀？佛法的内容就是那个大小乘佛法，就是叫心经、金刚经、无眼耳鼻舌身意，五蕴皆空，就是这些什么呀，这些名言，就是这些名言里头也是色声香味触法，哎，也是看到众生这样叫贪，这样叫嗔，怎么如果出现这个贪应该用什么佛法来对治，出现这个嗔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就是这些内容都是名言。但是这个名言到佛菩萨那儿呢，我们先讲这个凡夫本身吧，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什么这都是名言啊，但是这个名言在熏成种子，种子在升起现行这个范围内的时候啊，是离言的。 这个呢问题比较深，提一下，现在提出来给大家个印象，你以后呢就会联系其他的这个学其他的地方呢，你就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哎，因为经论里头啊很多地方他讲的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意思你就考虑不到，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啊实际上都在说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名言，都是名言，都是言说，都是这个叫比量出来的，都是这个就是都是梦，都是幻。什么不是梦幻呢，就是能做这个梦的心不是梦幻。我们那个阿赖耶识不是梦幻，阿赖耶识升起的前七识的现行不是梦幻，这八识它本身是离言的。讲这个道理大家来体会，先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梦境，结果我们在这里都胡思乱想，所有的胡思乱想我们看到听到的都留下记忆了，你一留下记忆一熏到阿赖耶识里头，它就变成离言的了。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东西一熏到记忆里头，一熏到潜意识里头，它变成离言状态了。就好像放到仓库里头之后没有任何显象了，离言了。它升起现行的时候还是离言的，因为现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梦，不是这个言。这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梦是根据那个现行的影像，那个离言的影像，意识给我们在脑海里头模拟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虚幻的影像，这个是真正的名言。名言留下的记忆不是，是离言的。我先提一下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凡夫本身，我们凡夫心就是离言的。你比如说你晚上无梦睡眠，前六识完全休息的时候，你一点知觉都没有，这个时候你的整个那个七识，就是七识跟前跟八第八识，就是处于离言状态的，只有第七识跟第八识活动，他们两个都是离言的。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任何的言说跟感觉，前六识都没升起吗，你就是处于离言状态。简单解释一个小误解啊，有人说我不是还有一个身体躺在床上吗，你那是这个时候你自己都不会执着你有一个身体躺在床上，因为你前六识休息了，你意识都没有活动了，你怎么会有那种执着呢，是不是啊，你自己都不会执着，谁执着呀，那就是别人执着，别人执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时候就是离言状态，所以凡夫就有离言状态，更不要说佛了，佛完全从梦中醒来，根本就没有梦，就没有言说状态了，凡这个佛菩萨完全在离言状态，说那我怎么会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2500年前啊在这个印度说法，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佛在用他的神通力在我们的梦中给我们变现一个虚幻的影像，变换一个言说的影像，那不是佛的状态，明白了吧，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跟佛的心一处，我们说了你有作意说我要听佛法，然后你又跟佛心一处，然后你生了一个感受，然后这个感受呢你对这感受进行分析，结果你就形成了什么呢，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一个梦，释迦牟尼佛在给我们说法， 释迦牟尼佛丈六金身，什么他说了心经金刚经啊，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些影像全部都是在你的梦境里头的。佛连梦都没有，他怎么会有这些？说那佛怎么知道说叫所有众生什么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或者说谁读金刚经如来悉知悉见，他怎么见的呀？他是直接见你的心。你的心不是在做梦吗？我不是说你的梦的现行在心里头是离言的，你那个前七识的现行是离言的，你的意识根据你这个现行把它翻译出来变成我们现在的梦。佛是直接看你的那个现行的，就是你在心里头阿赖耶识亮起来了一个梦，那个现行我们根本感知不到的那个前七识，佛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你的意识根据那个现行又翻译出来一个，他也能看见。他是如实知，如实见。你有什么，他就好像我说，我们看感觉好像是在一个物质世界里头活动。佛看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活动是什么呀？是他面前的一个电影，是你心里的一个影像。就好像说你在看《西游记》，你知道《西游记》是银幕上的一些影子。哎，我在看一个电影啊，孙悟空是吧？但是孙悟空、猪八戒，他就这个角色，他就以为自己呢是在唐代，哎，我们几个是怎么的到西天取经，怎么回事？就是那个角色本身，他觉得他是在一个环境里头，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感觉。哎，我们凡夫感觉就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物质世界上是争来抢去的啊，生活很忙。佛看我们呢，就好像看一个电影、看一个动画片、看一幅图画，哎，是这样来看。所以他看得比我们更真实、更那个清楚。好，这个补充的这个补充跟那个就是回答问题，就是关于第二品就到这儿了。下边准备往第三品转之前呢，这个总结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第二品的什么东西，也很简单。第一个要记住，第二品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世界上唯有识，唯有心，除了心，除了识，每个人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哎，然后根据某部分因缘成熟，一亮起来就是前七识，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世界上只有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只有识，这是第二品告诉我们的真理。除了这个心识之外，所有的法都是我们第六识根据这个心理的内容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梦。只要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和知道的，和更别说我们分析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全部都是假象，全部都是梦幻，全部都是妄想。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品主要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把这个记住。说好多人都说都知道，好多你佛教徒三界唯心谁都说得很熟，下边一学第三品头一句你就忘了。咱们一会儿咱们就学的时候啊，咱们来看。哎，我现在强调一下，为什么人们学不懂唯识，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哎，就是佛说三界唯心，知道，佛说三界唯有心，我明白这个意思，一转头就忘了。为什么忘了呢？因为我们平常考虑问题根本不是从三界唯有心考虑的，我们从来都是认为世界上万法的数不清，哎， 那哪是只有心呐、啊？那物质比那心要这个实在的多。我们这熟悉这个，一转头就变成这个唯物主义了。然后你再去学佛经，你怎么可能学懂呢？大家不信的话，一会儿咱们开始学，你就知道了。这是第一步，第二品告诉我们三界唯有心。你看那个说，他说，唯就此二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就是说，在唯识里头，只就种子现行这两个东西叫做因缘，你再找其他的因缘没有了。那是其他的，我佛也说什么这个因那个，那都是假安立的了。真的只有心是真的。这是唯识。然后说，现在我们知道三界唯有心了，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就有好处了，我们修行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你看那个修行说啊，师傅怎么修行啊？说你先去修庙啊，先去这个扫厕所。哎，那都是引导你入道的前行的方法，根本不是真正的修行。现在就告诉你，真正的修行是修什么呀？就是修那个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说我让你修那个心，你不修，没办法，怎么办呢？先改造改造你这个障碍，修行的这个臭毛病。所以呢，哎，给你先安排一些前行，其他的那都是准备。现在我们知道，修行的目的就是转变这个心。说怎么修这个心呢？因为这世上只有心嘛，你修别的那肯定是这个，就是没有走到正道，只有修心是正道。修心怎么修？在这个唯识啊，这就这俩字叫转依。依是所知依，就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就那堆种子。转变怎么转依呢？就是原来这个我们熏的这些记忆啊，想的不对。现在呢，你要往里头熏正见，熏想对的想法，哎，就这么一个转换，这叫转移，就这么简单，叫转变想法。转变什么想法呢？就是空性正见。实际上是现在咱们讲就是两句话，一个是世界上唯有实，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修行是转变这个识，叫转移。内容是什么？就是怎么转？就是无始以来，为什么我们老从这个梦里头醒不来？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梦是真实存在的，就这么一个原因。你认为物质真实存在，精神就是真实存在，人真实存在，地真实存在。你这个错误的想法呢，它就熏到记忆里头，它再升起来的时候，那什么感觉呀？那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地是真实存在的，梦没有梦，这就是真实嘛。越熏越真实，越真实你越出不了梦，因为你在里头执着嘛，津津有味在里头，你怎么能醒呢？像有人说我正做好梦的时候给弄醒了，还要骂你啊，是不是啊？哎，你正在里头执着的厉害的时候，他是不愿意醒的。说那怎么就能醒了呀？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说，你这是梦，不值得在这里头执着，不值得在这里头叫喜怒哀乐，不值得为他流泪，不值得为他辛苦。你赶紧从这个梦中醒来，这就是正见。梦中的一切全都是空的，不存在的。你老熏这个说这是梦，你要从这醒来。咱们就从一般做梦的经验来说啊，如果你在梦里头出现了这个想法，说这不对头啊，说这是不是做梦啊？啊，这个你一怀疑是梦啊，那就很快了。就离醒就很快了，这是我们一般做梦的经验。我们修行的道理跟这个完全一样，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梦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晚上最多几个小时，但是这个梦已经无始以来，所以说醒说醒，哎，也得这个，也得好几，至少好几辈子，好几劫，哎。因为什么呢？我们熏的那个力量太大了，哎，我们执着外界是真实的这个种子太多了。这就好像一个什么铁桶似的，你得这个拼命的敲打才能把它打破。学第三品之前要记住第二品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记住世界上唯有识，这个好记，但是不好时刻记住。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修行了，就是真正的修行是熏习正见，熏习正见。你熏习正见，熏进去正见，就把原来的那个邪见，就是知道五蕴皆有啊，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就把那个给替换掉了嘛。这就叫转移，哎，一点一点的转移，到最后就像那个第二品说，最后呢，一切种子转完了，无种子可转，那你就是完全清净，就是佛的清净法身了。记住这么两点。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学第三品。这个你看第二品呢，第一品是个目录，第二品占了全论四分之一，所以呢，这个《奢达成论》一共是三卷，它就占了一卷，第一卷学完了，下边第二卷。所知相分，我们说是这个唯识理论的核心，就是三性理论，它又占四分之一。这两品，二品、三品占了这个奢达争论一半。然后还有一个重点，说第四品是怎么证入所知相，它的量比较短，这个是这两个都是6000多字，第四品是2000多字，是它这个的三分之一，比较短。所以呢，这三品的重点啊，前两品分量非常重，实际上你在学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每一步都是在，注意啊，都是在熏习你的法身种子，都是在积累你的正见，都是在转移，这就是在转你的心，哎，你如果说这一生我这个在寺里头我建了多少寺，很辛苦，功德很大，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这个正见，深入经藏没有机会，这个就看你的因缘了。你这一生的这个叫功德，我说的功德实际上是福德，你这生的福德究竟以后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证到空性还很难说了，那就是看你以后能不能学到正见。如果以后学到邪见呢，你这个福报就为你的邪见服务了。如果说这么说吧，因为好像说是学到邪见，你没有得到正见之前呢，全是邪见。所以一直到你真正得到正见之前，你的这个福报啊，实际上大量的是对你是坏事的。实际上，但是说那能不能我就不修福报了？你要不修福报，你连那个得正见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说，那怎么办啊？到修行道路没有捷径，没有直线，这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哎，在得到正见之前，就是你要反复的修福报去得正见，结果没得到，得的是邪见，然后再去吃亏吃亏，一生一生的。去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呢，哎，终于你比较出来正见，这都是每个人都是必须经过的过程。下边我们看啊，第二卷所知相分第三，再重复一遍解释，什么叫所知？所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所应知，一个是所能知。所应知就是说我们人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一切法我们都应该知道， 你少知道一样，你这个知识都不全面，都不准确。所以我们应该所应该知道就是一切法，所能知，我们一个人能够知道什么呢？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法，我们有这个能力，那就看你方法对头不对头。所以所知呢，它就代表一切法的意思，就是所应知的一切法。相就是相貌样子，一切法的相貌，这就是这一品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边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啊，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啊，这是佛，只有佛才能说出来的一个大秘密，一大发明，把真实告诉我们了啊，原来三界唯有心。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世界？我们要有一个正见，我们要有一个理论，就是你知道现实了，就好像说我们哦，面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们知道了，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是你真正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为什么这叫所知相呢？就是说这一切法的样子，这一切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样子里头呢，不是客观描述，是你要给他一个实质性的分析。比如说三界唯有心呢，注意啊，三界唯有心是真实，是真理，但是呢，是不是世界上就真的就是三界唯有心呢？不是这样。如果世界上真的三界唯有心，不用佛说了，我们大家看的都一样，世界上只有心，这是真理。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假象蒙蔽的这个真理，我们看不到真理，我们能看到假象，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心有没有那可以商量，两说，但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这个是无可怀疑的。这样一个假象把那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给掩盖住了。用佛教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看到的不是真实，你看到的是假象，你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看到真实，现在凡夫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就需要什么呢？我们怎么看待面前的这个法，哎，面前这个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一看哦，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一看你说就是这个样子，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结果你就错了，你就是叫颠倒邪见，你就按照这个颠倒邪见你去生活，你去策划你的这个人生，你就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是什么呢？你追求幸福，结果得到的全是苦恼。为什么？因为你的判断错了，这叫什么？佛教叫邪见，我们平常就叫错误判断。你判断错误，当然你得不到正确结果。所以所知相就是说，一切法的样子，它你得有一个正确判断。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佛教给我们怎么看待面前的一切法。所知相分，就是这个摄大乘论一共十一分，就好像有十一品一样，这是第三分。好，下边我们开始了啊。已说所知一，前边已经说过了，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依靠，一切法的因，依就是它的因，升起这一切法的那个真正原因就是阿赖耶识。说把阿赖耶识已经说清楚了，所知相这一切法的样子，复云何应见？又云何就是怎样应该看待它？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切法的样子？就是又有真相又有假象，哪个是真的呀？哪个是假的呀？你得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就是正见。哎，云何应见？ 这个鉴呢就有正鉴，有这个颠倒鉴，有错鉴。现在呢他交给我们正鉴，说怎么看待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呢？此略有三种，你就记住，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分三种，没有第四种了，概括完了。这是唯识的核心理论，你掌握住这个三性，永远就是你不会这个错误判断，看佛经永远能看得懂。你一看啊，佛这是说的是这个真相，那说的是假象，哎，这说的是空性，一看明明白白。如果你不懂三性，永远看不懂。这是从究竟意义上说。事实我们讲了之后，你们去结合事实，你也可以发现，哎，就是你这个没有学到了义的理论，没有学到究竟的理论，没有把佛说的课程学完，你是不可能掌握正见，真正掌握正见，真正这个就是有了正见。哪三种这个我们面前有哪三种法呢？第一叫依他起相。我们简单先说一下啊，依他起相就是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的心。二叫遍地所执相，就是假相，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圆成实相就是一个真理，圆成实相是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告诉你说那个假象啊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就这么三种法。前两种法呢都叫有为法。为是行为作为的意思，造作的意思。就是依他这个真相跟假象都是有造作，都是有变化的法，无常的法，哎，不会不动。圆成实相，注意啊，因为它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永远不变。你说我这个真理会变，那你就不是真理，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你不能说这个真理一会儿一变，那你哪个是真理啊？所以真理是不变的。这个呢叫无为法，不变的法，就是没有变化，没有造作，不动，哎，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你比如圆成实相，它定义是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假象里的法都没有，这个是走到哪儿都不变，这个真理它叫无为法。这是简介一下，下边把这个名词呢也这个简这个以前说过，但是要重复，你要记住，就是我说的那个说过转眼就忘，哎，然后就用我们凡夫这个唯物主义来看这个社大乘论，一看就错，永远看不懂。依他起相，注意，就是说依靠其他的东西生起来的相。这个其他呢是有确定含义的，这个他指两个东西。如果你问说我们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是依靠谁生起的呀，哎，这个他就是指的现行，依靠现行生起了种子，就是你的所有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哎，起心动念是因，依靠你的起心动念生起了种子，依靠这个他，这是他的第一个内容。然后说那现行哪来的呀？是种子综合作用因缘成熟，哎，生起一个现行，这个他这个时候指种子，现行是依种子他生起的，种子是依现行那个他生起的，所以这个他字啊就指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哎，谁依谁起啊？种子依现行起，现行依种子起，死死记住这个。所以很多人，你像很多人学唯识说依他起，依他起上，依他起就是缘起法，哎，桌子是依木板起来的，一说就差了，为什么呀？在唯识里头桌子根本不存在，物质根本不存在，你把那个它解释成木板的肯定是，就是我说的那个刚学了告诉你说三界唯有心啊，我知道三界唯有心，上来桌子就是木板组成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在他那桌子已经存在了无数劫了啊，他就觉得那死活桌子得存在，你要是跟他说不存在，拍着桌子跟你吵，这不存在，这是什么呀？啊，不存在你给我把它吃了啊，我用它砸你一下，你看疼不疼啊？跟你在那较劲，你砸你疼它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是在梦中，啊，把佛说的那话都忘了，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背得溜得很啊，背完了到这个真的到现实了，完全恢复到唯物主义状态，所以一读《摄大乘论》，圈拧。记住啊，依他起的他直指种子跟现行，所以整个依他起相啊，就直指种子跟现行，直指我们的心，没有别的，要死死记住这个。第二个，遍计，我们说了，遍计是意识的译名，就是意识也叫遍计。为什么意识叫遍计呢？因为除了意识，其他的都不遍计。眼识只嫉妒这个颜色，耳识只嫉妒声音，第七识只嫉妒有我，哎，就是这个六识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凡夫所知一切法，通通它能够分别嫉妒，所以只有意识叫遍计。遍计呢，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名词就是指意识，动词就是指意识正在分别，哎，所执相，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名词，也可以动词。名词呢，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哎，意识所执着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你动词也可以吗？说意识正在遍计所执着的那些，哎，动词也可以，无所谓。好。你看遍计所执相指的说得清楚的是，就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就是我们意识这个脑海里头分别出来的这一切法，哎，这就是这个梦嘛，就是假象嘛，所以一个真相一个假象。第三个你就记住，圆满成就真实相，哎，这个好理解，就是你要想圆满成就真实相，你就得把这个梦消灭掉。遍计所执相永无有性，哎，你看这个摄论的定义，遍计所执相你永远把它消灭掉了，就是圆成实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说告诉你说假象彻底没有，那是假的，那是个梦，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这句话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好，简介完了，下边我们来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来解释。此中就是这个里头，这个三相里头啊，也介绍一下，这叫三相。我们说，哎，平常不是说三性，嗯，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说一般意义上，性相体，这个字体，身体的体，这三个字啊，一般的时候是通用的。哎，你比如说自性，自性是指的什么呢？自性就指的本身，也就是指的自体，也就是指的自相，哎，一般意义上这三个字是通用的，所以你也可以叫三相，也可以叫三性，也可以叫三体。显阳圣教论里头就是直接把三性叫三自体，哎，这个是通用的，在个别的地方呢，它是有特殊含义不通用的。下边啊，先解释第一个，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这个里头就这三种里头啊，何者哪个东西，哪些东西是依他起相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呢，咱们来看它的定义啊。为说叫做，哎，现在他给你定义了，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识，一句话依他起定义出来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啊，它里头说了两个东西，说这个依他起里头啊，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以阿赖耶识为它的种子，为依他起的种子，就是依他起里头啊，有一部分是种子，谁是它依他起的种子啊？阿赖耶识为种子。那个第八是我们熏习的所有的记忆，是作为依他起里头的种子。现在告诉你，依他起里头第一部分它有种子，种子是谁呢？是阿赖耶识为种子，用阿赖耶识做依他起的种子，比较清楚啊。下一句，虚妄分别所摄诸识，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字，识，诸识就是所有识，一切识， 现在把阿赖耶识那个种子先提出来了，剩下的诸识呢就是前七识了。所以这个诸识指的前七识，前七识我们知道种子升起前七识，前七识叫现行，阿赖耶识叫种子识，诸识就是前七识，就是现行识。也就是说他这儿的依他体定义告诉我们说，依他体相就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种子，一部分是现行。种子就是第八识，现行就是前七识。世界上对于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就是这八个识，就是一个人，没有别的。你再说这个人有别的，那就是妄想。你说这个人有一个身体什么，那是他梦里头的那个身体，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那个身体。心里头哪里会有物质呢？心里头怎么会有物质呢？心里头是心法，是精神存在，哎，根本就没有物质这回事儿。你这样一步一步仔细的分析，你心里头会越来越清楚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你越清楚，你会越轻松。依他体相是所有真实的因缘，世界上真正的存在都在这儿，实际上就包括两部分，哎，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下边再看这个诸识前边的话，说虚妄分别所设诸识，哎，他给这个前七识啊加了一个定义。前七识是什么呢？虚妄分别，虚假，不是真的，妄想，就是根本就没那回事儿。虚妄分别是指的第六意识才有这个功能。只有我们的第六意识，只有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本事很大，它只有它有这种功能，什么呢？虚妄分别，就是能胡思乱想。哎，你一个人坐在这儿，你可以这个海阔天空，就是恨一个人没办法，你可以在这儿自己白日做梦，是吧？哎，喜欢一个人也没办法，人家不理，怎么办呢？自己在这儿单相思，哎，你可以虚妄分别。可以随便想，是吧？这是第六识的这个功能。用我们人现在好像这个功能也不错，实际上我们就是被这个功能给害的，在这个就是梦里头啊，搞的就是搞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结果呢老出不来。它的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呢？你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你设计了你的计划之后达不到目的，一般人不知道这个在哪儿，最后你看折腾一生，孔子也说到五十知天命，年轻的时候不服，一般俗话还说叫什么，最后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如意的就是一样，这还是他这样一个对比，就是跟不如意对比还是有一点如意的吧。实际上你要用佛教来说呢，就是他那个如意的一二，你拿出来一看也是一个苦，佛教说全是苦。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最基本理论说，你是什么呢？先养成了很多坏的习气，就是形成了很多这个欲望，就是挖了很多坑需要你填。比如说最简单的人叫食色性也，这两个大坑你生下来就得填。哎呀，你这一生你得用多大的功夫去找吃的，是吧？哎，然后这个找朋友啊，你要费多大的精力。有的人就说，这就值了，为了填这两个坑。结果呢，填说这个什么十之八九不如意，结果还是找到朋友了。然后呢，还是那虽然不是那个比好多人比不上嘛，基本上还也没饿着，这算这一样。实际上他不知道什么呢？这两个坑啊就是坑人的。这个不光是佛教，就是那个像印度瑜伽什么很多那个修定修得好的，人家就知道人是不必非有这个食欲性欲的，那个本身就是害人的，就好像那个抽烟喝酒一样，本身就是你在那还得意啊，今天抽着好烟了，今天这酒喝的挺舒服。那都是那个就是叫什么迷糊在里头，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有那个抽烟喝酒的那个坏习气，那本身就是坏没事的。更大的一跳出来就是说， 食色也是害我们人的坑，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臭毛病。你没这个臭，人们现在那个经里头也说，人们现在他不知道那个，说我如果没有食欲没有性欲，他不知道那个快乐。还有好多人说啊，那我不吃不喝我图什么呀，就跟说有一个皇上问一个见了一个道士，说一百什么二一二百岁童颜鹤发哈，请教说，哎，你怎么会这个身体这么好呢？他说，哎，我呢要远离世间法，哎，要不近女色，哎，要不抽烟不喝酒不。后来皇上先别说了别说了，那我还活着干什么？这个层次问题，他就是世间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在这想象说，哎呀，我不吃饭了，我还有什么乐趣啊？他拿着那个抽，就好像抽烟喝酒当个乐趣。这就是那个陷得太深了呀，连这一步也出不来。哎，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生活呀，全是这种混乱，叫颠倒邪见、颠倒执着、虚妄分别造成的这个混乱。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虚妄分别，本来就没有这些嘛，我们认为有。注意，虚妄分别所摄诸时，就是这个意识的胡思乱想，摄是我们说是这个叫提起来拎起来包括，哎，它能总括，所摄就是所包括，这诸实啊被谁所包括呀，被谁所这个概括呀，被虚妄分别所包括，就是我们诸实里头的那个内容全是虚妄分别。我们一看，哎，这有色，有什么物质，有什么看了有花啊，一大堆，实际上是虚妄分别，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眼识骗了我们。然后耳识一听啊，外边有声音，实际上外边没有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制造的这么一个叫他的语言的一个翻译，说外边有味道，外边有感觉啊什么的啊，感觉他不说外边有了，这个外边有味道，有什么啊，有气味，没，实际上没有，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哎，都是你的虚妄分别。也就是说我们六识熏到，包括熏到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全都是虚妄分别，全都是搞错了，诸识的内容啊全是虚妄分别。现在把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东西是依他起，里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一部分是一部分成熟的种子升起的现行。这个现行的所有的诸实，它是什么性质呢？就是都是虚妄分别、颠倒邪见。这就是我们的心，这就是世界上真正的存在。你看了这个之后啊，你不要喜欢这个东西了，哎，这个东西是害你的那个邪见，我们应该纠正它，把它放下。这一堆虚妄分别害了我们这么五十劫，哎，不要让它再继续害我们了，把它放下。当然一开始说放下不习惯，慢慢来，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不让抽烟了不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好，你看依他起相定义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又是在重复第二品的核心思想，世界上唯有实。一定要记住这个唯识这俩字，你学的是唯识，老记住这俩字，你看每一句就能正确理解，一忘了就这个搞错了。下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来读一下啊。此复云何？这又是什么呢？就是这只是一个总定义，一句话，总括很粗，说里头具体包括哪些东西啊，咱们再说详细一点，都有些什么东西啊。此就是指依他起相，又怎样讲呢？意思就是还怎么说呢？就是再给讲详细一点。下边呢，为下边给一共列了11种实，一直到这儿，说依他起相里头啊包括11种东西。我们看说这心里头能包括多少啊，包括11种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身者受者识， 包括这三种食。顿号的意思就是身也是食，身者也是食，寿者也是食，它顿号它就那个省略了。这是三种，彼所受食、能受食、食食、数食、处食、言说食，四大差别是善去恶去死生食。下边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详细介绍这些，这是一些什么东西，依他起里头怎么会有这么这些东西。先解释头一个身，这个身是指什么呢？注意啊，这个我们一想就想到的是我们这个身体。佛经里头这个理论探讨的这个身呢，一般是指的那个净色根，净色根，哎，那是我们的真正的身。在讲唯识的时候，他一定是给不懂唯识的人讲的，那他得用什么，以什么知识结构做基础呢？就是以这个不懂唯识的人的知识结构做基础。在佛法里头呢，就是以小乘、中观、学般若经的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做基础，因为他刚学过小乘、学过中观，你得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来讲唯识。所以呢，你不要看说，哎，这个里头用的这词儿，小乘里头也有，中观里头也有，这不就是那些东西吗？哎，这怎么能拿来唯识里头又加一个识就变成识了？那怎么能说得通呢？你不要有这个误解，就是说他用的是你那个词，但是讲的那个道理啊，他跟那个小乘中观不一样。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你看，好多人一讲这个讲错就是这样。那个我跟你说，很多人讲说，你看，哎，身，说身是这个身根，身根呢里头包含五种根，就是前五识的根，叫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根。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把这五种净色根理解成什么呢？就是眼根，眼的净色根呢，就是在跟眼球相似的一个葡萄，但是呢，组成它的是一种微细物质，精细物质，人肉眼是看不见的，它升起眼识，哎，然后这个眼球呢叫浮尘根，就是物质，哎，色法，它呢帮助那个净色根来升起眼识，哎，你有这个帮助它可以升起，没这个帮助呢升不起，但是不一定，哎，不一定，就是像那个佛那个弟子，眼球坏了。眼球坏了，他把那个眼根再修炼，把它的功能发挥出来，哎，天眼打开，不需要肉眼帮助，哎，他也可以看见，只要有那个净色根，那是真正的根。这是对小乘，就是唯识之前的都是这样讲的。耳根就想就相当于耳朵这个形状的一个精细物质的耳根，然后鼻舌身都你都这样理解，鼻就相当于鼻。舌就相当于舌头这样形状的一个净色根，身就相当于身体这样形状的一个净色根，哎，五根，这是身。身我刚才说了，顿号后边最后都要加一个识，就是依他起相里头包含十一种识，第一种识就叫身识，就是前五净色根为这个识。有人说，就是说，哎，前五净色根是色法，是物质，虽然是很微细的物质啊，说这个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它也是物质，它怎么能叫识？它怎么能叫识？很多人到这儿就理解不了了，因为他又回到了唯物主义，他认为这个净色根是真实存在的，回到了小乘跟中观的那个中观是不承认的，中观是说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啊。回到了小乘的立场上，所以他就不能理解，哎，你把色法怎么能叫做识呢？因为识是心法啊，你色法识这怎么解释呢？他就解释不通了。然后有的呢就只好就说，哎，唯识里头呢是把色法也叫做一种识，这就完全误解了。说那怎么理解叫身识呢？你记住大原则不能变，就是世界上唯有识。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不是种子现行组成的吗？是怎么把它分成十一类呢？本来就两类，怎么分成这样？是种子里头熏习的那些影像不同，按它分的类。 比如说这个种子里头啊，有很多什么呀，颜色的影像。这个颜色的影像呢，是谁熏的呀？是那个眼识活动的时候留下的记忆。由于有颜色在种子里头，所以呢，我们以后就可以升起说世界上有颜色、有色法这种感觉。能够升起颜色的这种种子，这种识就叫做身识。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说这五根，它为什么叫做识？就是说，因为阿赖耶识里头啊，它能够升起色声香味触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生出，哎，外边有颜色，外边有声音，哎，外边有什么，我们能够外边有身体，我们会升起这样的感觉。能够升起这样感觉的识就叫做身识，是这样分类的。就是以那个种子里头熏的那些影像的类别来分类的，就是这里头有一类是能够让，有一类种子能够升起一种什么现行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在我们的心外客观存在颜色。哎，我一睁开眼，你看颜色顿自然现前。哎，在我眼识之在我的心之外客观存在颜色，能够升起这样一种错觉。说为什么会升起错觉呢？因为你在熏进去的时候，你就是一种错觉。因为你熏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睁眼就说这个墙是白色的，这个墙的白色是客观存在的，我看不看都跟我没关系，它都客观存在。你熏的时候呢，就熏的说白色是客观存在的，哎，红色是客观存在的，所有颜色都是客观存在的。你熏的时候是这样熏进去的，所以这个种子在成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你一生起来，它就是，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感觉，不用你去想。我为什么觉得这颜色就是在我外边啊？因为你记的时候就是这么记的。你怎么记的？你就好像我们见一个人，他一开始没告诉你真实名字，那你再见了他，你想起来一定说这是谁谁谁。是不是啊？你虽然错了，但是你熏什么它升起来就是什么，你就认为它是谁谁。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我那个就是好像限量就是真实的，不是。你的限量哪来的呀？是你原来熏的种子又因缘成熟又升起来的，就看你原来熏的限量是不是正确的。你原来熏的正确，你升起来当然正确。你原来就在梦中熏的全错了，当然你升起来全错了。所以呢，以这一个做例子啊，就是说什么叫身识。我们把它身识里头包括五份，叫色识、声识、香识、味识、触识，哎，包括这五种识。什么叫色识？不是说这个我们心里头有一块物质，那叫色识，那叫色法种子，不是那样。是我们心里头有能够让你生起来误以为色法客观存在的这种错觉，这种感觉。我们有这样的种子，也能让你生起这种感觉，就是你一睁眼你就觉得外边有个客观物质世界，这物质是独立于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小孩子生下来，他虽然不会这样的表达，但是他心里头他也是认为那个床啊，他的母亲呢，都是独立于他客观存在的。哎，他都是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说都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熏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这样熏进去的。我们整天就啊，房子客观存在的，马路是客观存在的，车是客观存在的，整天你就熏了这一大堆，你再升起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升起来说房子是 梦方这个马路是不存在的啊，车是这个就只是一个影像啊，是我这个就是猜测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什么叫身识，就好像说色法怎么叫识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不是说色法叫识，根本世界上就没有色法。那什么叫身识呢？我们举色识。什么叫色识呢？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我们的一他期里头有能够让你升起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物质能够让你升起这样一种错觉，这样的种子跟现行就叫色识。休息半小时。